此时的沈初晴正在办出院手续，沈初晴不愿在医院里待着，身体早已痊愈了，心上留下的伤口，你若不敢正视，他就永远无法愈合。沈母边收拾边念叨：
哎，这女人小产呐、啊，跟生孩子没有区别，都很伤身体的，也是要坐月子精心保养的，不然呢，落下病根儿就很难好了。
是啊，小晴啊，你看看女人流产多大个事儿啊，你可要好好的养养身体啊。哎，这陆晋也真是的，为了那么个女的，老婆孩子都不要了，这婚哪、离了也好，什么东西呀，当初我说什么来着，陆晋他可不可靠，你看看，果不其然。
三婶越是关切，越是替沈初晴打抱不平，反而让她觉得虚伪，就像是密密实实的针一样扎向她的每一个毛孔。三婶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沈初晴截断了她的话，她心里挺清楚的，现在多少人等着看她的笑话呢，表面上打着关心她的幌子，实际上是来看看他现在落魄狼狈的样子，所以他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不让自己看上去病殃殃的。婚是他坚持要离的，生活还要继续，该放下的始终要放下。于月知道了顾小曼的时候，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
哼，要我说他就是活该，勾引别人的老公，还想母凭子贵，太无耻了。初晴，你做的一点都没错，就是不能让他把孩子生下来。要是我呀，我一定让他比现在凄惨百倍。
沈初晴没有解释，他会查清楚这件事的，不能够无端端背上如此沉重的黑锅。他刚和于月走出医院大厅的门，沈初晴就被等候多时的记者们呼啦一下团团围住了。
请问陆太太，这次住院是因为流产吗？为什么没有看到陆先生来过医院呢？你们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？
陆太太，有人在民政局见过你和陆先生，请问你们去那儿是要离婚吗？陆太太，顾小姐指控你指使他人迫使她流产，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闪光灯对着沈初晴闪个不停，尽管她戴着墨镜还是觉得刺眼，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犀利的问题，就像一把把盐毫不客气地撒在她还没有结痂的伤口上。她想走，可是记者们岂肯善罢甘休呢？沈初晴感觉自己像掉进了海水里，快要窒息了。
他不敢回答，那么我来告诉大家。
突然一个女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记者们又呼啦啦地跑过去。沈初晴看向那端，隔着人群她看到一身病号服的顾小曼，脸色苍白憔悴，弱不禁风。
各位看好了，我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他害的。
顾小曼的手陡然地指向沈初晴。
我根本就不是小三，当初他因为婚后不能生育就找到我，想让我帮他代孕，只要我答应就给我100万。那时候我母亲尿毒症急需换肾，我迫于无奈只能答应下来，谁知道没过几个月，她竟然发现自己也怀孕了，她就翻脸不认人，找到我讨要回那100万，还逼我堕胎。我是个人，我舍不得孩子，她就找到一些流氓强行的强暴我。我命大逃过一劫，可是我的孩子保不住了，而且医生说很可能以后都不能再生育了。
说到这儿，顾小曼已经说不下去，哭得不能自已。 顾小曼颠倒黑白的演说，成功地拉取了在场所有人的同情票。她就是要用大众的舆论来压死沈初晴。
陆太太，你对此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陆太太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
沈初晴瞬间就被顾小曼推到了众矢之的的风口浪尖上。沈初晴今天真真实实地见识到，一股气血在胸口翻涌，他恨不能冲上去狠狠地抽他。可现在他更不能翻脸，不能让事态扩大，不然更加证实了他的污蔑。云月看不下去，想反驳，被沈初晴及时阻止。他攥紧了拳头，深深地吸口气，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，现在不是发怒的时候，用理智压住了心中喷薄而发的怒火。顾小曼恶人先告状，已让他百口莫辩，他正色开口：顾小曼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今天你所说的，我将保留一切控诉的权利，我们法庭上见。沈初晴义正辞严，话说得掷地有声，不怒而威，让人不由产生了信服的感觉，甚至已经有人悄悄地议论：
哎，我听说顾小曼就是小三儿，就是，现在的小三儿都厉害着呢，为了达到目的，都是不择手段的。
顾小曼看到情形有所逆转，她当即拿出了当初沈初晴开给他的支票。
沈初晴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支票，我现在还给你，钱不能够买到一切。
一张轻飘飘的支票在空中打着旋儿，缓缓地落在地上。有好事的瞥了一眼，真的是100万呀。
哟，看来人家说的不假呀。
众人纷纷又倒戈向顾小曼。沈初晴冷笑一下：顾小曼，你想玩那就来吧，我奉陪到底。
哼，顾小曼，你记得我给了100万，是不是也应该记得你给我写的借据呀？
沈初晴从容地从包中拿出一张纸。顾小曼看到沈初晴手中的东西，脸色都变了，她确实给忘记了。沈初晴将顾小曼亲手所写的借据完完整整摊开。
如果你不记得了，我还可以给你念念。
本人顾小曮于某年某月5日借沈初晴女士100万元整，日后每月分期归还。右下方明明白白地签着顾小曮的大名。
如果不相信这些是真的，大可以去验验笔记，看看是不是出自顾大小姐的笔记。
沈初晴素手一扬，借据在空气中飘起，然后悠悠扬扬地落下。薄薄的一张纸，此时此刻像是沈初晴的手给了顾小曼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众人纷纷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对顾小曼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记者们连忙举起相机，给这张借据一个大大的特写。另一旁的顾小曼脸色惨白。
顾小曼，你知道什么叫做自取其辱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你诽谤污蔑罪，你不但要为你的行为负责，而且你还要赔偿我的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。你最好回家数数自己的存款，看看有没有钱赔偿。
沈初晴一字一句掷地有声。顾小曼终于明白，她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是，那是我写的，但那是他逼我写的。
顾小曼凄凄哀哀，哭得更加悲痛。
都是他强迫我的。
而后她哭得眼泪连连，指着沈初晴：
沈初晴，你有权有势，你现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大家听听，这是他沈初晴说的话。
他现在只有耍赖到底了。顾小曼拿出自己的手机，
我有证据，不信大家可以听一听。
顾小曼，你最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不然小心你的孩子胎死腹中。沈初晴无比愤怒的声音从顾小曼的手机中清清楚楚传出，在场的人群突然瞬间安静下来，静的沈初晴都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，静的他曾说过的话一字一句落在每个人的耳里。原来顾小曼的孩子真是他找人弄掉的呀，这女人可够狠的呀，最毒妇人心嘛。沈初晴浑身发颤，那确实是自己的声音，他听得无比清楚，而且他无法抵赖。
顾小曼，我见过不知羞耻的，没见过你什么不知羞耻的，勾引别人老公，拆散人家家庭，还能这么厚颜无耻颠倒黑白，你真是无敌了呀。
云月实在看不下去，她冲过去就要动手撕破她那张虚伪的脸。沈初晴一把拽住了她，摇头，他们不能动手，更不能动怒。顾小曼现在就是想激怒她，与她大打出手，然后她用柔弱博取同情，沈初晴就落进了口实了，现在就好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在众人批判的眼光中，沈初晴感觉自己已经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。他可以想象，明天报纸、网络、杂志上会刊登出怎样夸大其词的标题，然后他就变成了所谓的恶毒的女人。
喂，等一下。
忽然，从另外一端传出一个沉稳的男声，众人寻找声音来源，陪陆母来医院的陆续赶巧地遇见了这场意外，他饶有兴趣看了已经有一会儿了。
哎，这个人不是旭日集团的陆少吗？
啊，真的吗？太帅了。
哎，他结婚了吗？有没有女朋友啊？
只见一身休闲装的陆续身材修长，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，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嘴角含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，他沉稳的步伐中自然而然地散发一股雍容而雅的气度，他所到之处人群自觉地让开一条路。陆续走到顾小曼身边停下脚步，
顾小姐，我们刚才反反复复只听到了一句，你怎么不让大家听完呢？
陆续说得极为柔和，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。他向顾小曼伸出手，掌心朝上，示意她交出手机。沈初晴看着他骨节分明的手指，这才醒悟他是在帮自己。顾小曼咬着唇，不说也不动，眼睛怨恼地瞪着多管闲事的陆续。刚才那一句是他剪切下来的，当初用手机录下了那天和沈初晴的对话，存在手机里根本没有删除，如果当面全部播出来，那他就完全败露了。
如果顾小曼坚持不给我们听，那会让人猜测你是不是在故意的陷害沈小姐呢？
陆逊依旧温文尔雅，可深沉的眼眸中闪烁着的金光让人不容小觑。云月沉不住气，上前夺过了顾小曼手中的手机，翻出录音。顾小曼尖锐刻薄的话立即跳出来，
沈初晴，你怕什么？我必须告诉你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洛晋的。哦，我忘了，洛晋不让我告诉你，你们结婚两年你都没有折腾出动静，我们就那么一晚就中了。陆晋说了，等孩子生下来光明正大的再进骆家，陆晋那么大的家业怎么也得有个孩子继承，不是吗？顾小曼，听过一句话吗？人贱则无敌，你算合格了，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啊？只要我是洛太太一天，就不可能换成别人，更不可能是你了。洛金又不喜欢你，说你是小三，就算是抬举你了。小三最起码能跟我争，而你呢？你有资格？你配吗？沈初晴，我诅咒你一辈子生不出孩子，就算生了也是胎死腹中，是个畸形的怪胎。顾小曼，最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，不然小心你的孩子胎死腹中。
听到这里，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啊，原来都是顾小曼在搞鬼，纷纷对顾小曼表示强烈的鄙视。
哼，比起在这里不顾当事人意愿死缠乱打的阶段，何不去采访一下穆少和他的新女友颖儿如何品下午茶呢？
沈初晴和众人皆是一愣，穆少则是穆洛川，家世和陆家并驾齐驱的，而颖儿是最近两年走红的影视歌三栖明星，凭着外形出众，气质过人，一跃成为演艺圈里的新领军人物。一直传言他与富商交往，正是记者们最近追捧的热点。提供信息的陆续一脸淡定，加上温文尔雅的气质，让人无法质疑这消息的可疑性。众记者呼啦一下纷纷转场，比起在这里看一个连小三都算不上的女人瞎胡闹，还不如去爆料挖富二代和当红明星的绯闻更劲爆。现场只剩下唱独角戏的顾小曼了，她处心积虑导演的这场闹剧就被陆续轻描淡写一句话给打散了。就当沈初晴想感谢陆续帮助自己解围的时候，却已经看不见他的踪迹。
顾小曼还真是贱呀、啊！
云月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然后将手机交给了沈初晴。
喏，这可以当做证据，去告他诽谤。
顾小曼想去抢回，沈初晴侧身一臂躲开了，他脸上傲然，显得冷漠而不容侵犯。
顾小曼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像疯狗一样乱咬人。
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，我有100种办法，那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只有你才会做出来，你用脑子好好的想想吧。
沈初晴，我喜欢洛金，拆散你的家庭还怀了他孩子，你难道不恨我吗？你难道没有做梦都要把我碎尸万段吗？
顾小曼不甘心，咄咄逼问。
哼，恨你？
沈初晴冷笑一下，
顾小曼，你配吗？
只有我不想要，否则没有人能从我的身上抢走任何东西。
那陆晋为什么要跟你离婚？
顾小曼上前一步，轻蔑地笑。
哼，因为他已经不爱你了，沈初晴。再不愿意承认，这也是事实，否则他不会跟我上床，不会让我怀了他的孩子。
你不知道吧，他给了我300万让我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。
顾小曼，你也太高看自己了，你在我的眼中不过是围在洛晋身边的其中的一只苍蝇而已。我之所以离婚，是因为你碰过的让我觉得恶心。
你，
顾小曼气不过就要动手。
沈初晴，诅咒你不得好死。
沈初晴手快地一把抓住他手腕。
顾小曼，你省省吧，如果诅咒有用的话，你早就死了1000次了。
然后他狠狠地一嗓，顾小曼连连后退几步。这一局终于自己胜了，可是自己的心也被撕裂了一道伤口，生生的痛。沈初晴目光落在了顾小曼身后一辆疾驰进医院的迈巴赫，那是洛晋的车。沈初晴一眼就认出来，他立刻拉着云月走，他不想看到洛晋。车内的洛晋立刻就发现了那个匆匆而去躲自己的背影，
哎，你认识那个姓陆的？云月终于压不住自己的好奇心。不认识。沈初晴掏出车钥匙按了一下，车子嘟嘟响了两下，可说不认识又不全对。沈初晴想了想，我这次出车祸就是撞了他的车，还是他送我到医院的。